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就现在我们称之为苏美尔文化哈，当时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农耕技术，啊，农耕文明出现了。农耕文明是以什么为标志，作为一种文明出现的呢？啊，听起来挺简单，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跨进了一个新的门槛。什么标志呢？就是说，当时啊，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成功的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它的主要原因是从食物的采集进入了食物的种植。一个是采集，一个是种植，采集都是野生的，啊，靠天长出多少，我们收获多少。种植是什么？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第一步。那么，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第一步的迈出，人类的农业文明的曙光就出现了。啊，种植这是有目的的了。啊，我们撒种子啊，收获粮食。采集是偶然的，种植是必然的。啊，自然按照人的意志生成啊。这就是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字啊，就是人类可以生产了啊，人类可以生产了，就自然可以生活了啊。其实这些问题似乎都是不值得去思考的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啊，因为能够生产才能够生活，能够生活才能够对生产进行一种思考啊。当然，这好像跟戏剧没什么关系，其实和戏剧很有关系啊。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啊，他们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是在那个泥啊，把泥晒干了啊，上面有字母组合成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我们圣经中有许多故事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人啊，在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的泥板被学者破译之后，我们得知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啊，其中呢就有一个神话故事是关于英安娜和杜牧季的神话啊，我把这个神话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神话在后面的古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甚至我们中国的神话，都有很多类似的、共通的啊这样一些内容、一些元素。英安娜是天界之王、爱情与征战女神，也是牧神杜牧季的妻子。啊，牧神呢？这个牧哈，放牧的牧，这个农业文明里头，它也有一个对这个家畜的这个圈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啊，就是不是到野外去狩猎了啊，给它养起来了。英安娜是天界之王啊，是爱情与征战的女神啊，是牧神呢。杜牧季的妻子，但是其权威和欲望远远超过她的丈夫。英安娜不满足于只在天上为王，决意去冥界，要使冥界归于她的统治，这样就有使死者复活的权利。而冥界之王则是她的姐姐，也就是她的敌人，死亡和幽冥之神埃雷什吉加尔。英安娜去冥界之前，便对他的助手进行吩咐，说：“如果我3日不归，就要赶紧找其他的众神去报丧。”英安娜在下冥界的时候，要经过7重门，每过一重，就要把身上的服饰留下来作为抵押。7重门过去之后，英安娜便已赤身裸体。这时， 在冥界审判者的死亡之光照射之下，他变成了一具尸体，被悬于墙壁上。伊安娜的助手在第四日找来众神相救，智慧之神和水神，智慧之神和水神是一个神啊，在他们那个神话里头叫恩吉，便造了两个无性别实体，分别授以生命之石和生命之水。这两个没有性别的实体呢，命他们前往冥府，其实也正是生育之母埃雷什基加尔，就是他的姐姐，也就是那个死亡之神呢，正在因这个子女而备受折磨，正在呻吟呼唤。结果恩基所造的这两个无生命实体呢，以关怀之情相应，并跟他说，从我的心脏到你的心脏，从我的躯体到你的躯体，这样就可以解除病痛。当他解除了冥王的病痛之后呢，要求将悬于壁上的尸体给我们啊，作为报酬。结果冥王呢就答应了他们这个要求，结果以生命之石和生命之水洒布于英安娜全身，结果使其复生啊。复生这个概念，我们在前面在讲原始戏剧的时候也反复的提到复生、再生、重生啊，复活这样的概念啊。因为这个概念跟戏剧是很几乎是很密切相通的啊。结果英安娜呢便复生了，但是冥界是有去无回的地狱，伊安娜必须找一个替身才能返回阳间，就是他进去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怎么样呢？他必须找一个替身在阴间待着，然后才能再转回到阳世来。这时候呢，他想找寻一个替身，他在找寻的时候呢，发现了谁呀？他发现他的丈夫杜木济并没有因为妻子在冥界受难而难受啊，反而呢，这个牧神呢，反而呢，坐在王位上啊，欢庆宴饮。伊安娜很愤怒，决定以丈夫杜木济来当自己的替身。你看这两口子哈，一个是牧神，一个是这个阳间的这种主宰，看来这个夫妻关系一直不太协调啊。伊安娜很愤怒，结果让丈夫杜木济来替身。杜木济很害怕，他不愿意到阴间去啊，结果呢便向他的妹妹叫格什提南娜诉苦啊，结果他的妹妹格什提南娜甘愿为其牺牲，为救兄弟，他决意每隔半年在冥府里羁留半年，半年在阴间，半年在阳间，啊！大家听听这些东西很荒诞哈，但是很有意思啊。这实际上便以农是和农事的季节性和死亡复活的这种主题是完全对应的。我们前头念那么这么一段啊，这个神话实际上任何一种神话呢，它都是和当时的这个社会啊，和这个当时社会中人生活的理想啊，它是有牵连的啊。那么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最早从事农业和牧业啊，拥有大量的神话。后来呢，由于这个闪米特人入侵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朝啊，我们所听说的这什么空中花园啊，世界七大奇迹里头的巴比伦王朝是在这个时候的，是在苏美尔人之后了啊，闪米特人建立的。这个说句题外话啊，伊拉克不是打仗嘛，后来战争以后，他原先传说着他那还仍然保留着 古巴比伦人建造的城墙啊，结果有很多这个旅游者，大家想想很不容易了。古巴比伦的城墙到现在啊，没有5500年，也得有4500年恐怕。结果呢，很多旅行团去啊，当然他那旅行团去的时候都得有那个旅游车前头跟一辆坦克，旅行车后头跟一辆坦克，这样去啊，就到那儿一参观一看，说这个城墙怎么那么新呢啊，就考察后说这个完全是现代人造的，后来人造的，原来的巴比伦城墙的确有，在哪儿呢？在德国的博物馆里面，啊，德国人整个把那个古巴比伦城墙搬到了德国的博物馆，所以要看真实的，是要到德国去看，啊，这个古老文明的这个后果哈，我觉得好像除了长城还在中国，啊，别的基本都移了位了哈。我们在很多的古巴比伦的神话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个杜牧祭崇拜的这种痕迹，啊，就是母性女王的崇拜的这种痕迹。而这个死而复生的模式呢，成为了农业文明神话中的原型和主题，啊，这点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说神话里面都是如此。文明先在这个我们说的美索不达米亚生根啊，以后呢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其他地方生根，并向四面八方传开啊。如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的日期是公元前3500年的话，那么其他地区的日期大致为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500年。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没受过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中国文明在其早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的，还是个谜啊。因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明啊，当然大家中国人都不愿意听这个，是从这个中东那边传过来的，间接或者从埃及那边啊，最早呢当然也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传过来的。那么当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这个黄河文明啊，是我们自己啊这块地上传播的。至于尼罗河文化和印度河文化，是已经能找出了受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影响的实际证据啊，他们是好像并不否认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并不重要啊。据说在10年以前，中国在陕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好像是叫大荻湾文化，发现了考古发现出现了那个大量的仓库里头啊储藏的这个黍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黍子是什么一种粮食啊，是一种谷物吧，反正啊，这五谷里头有这个黍子。据碳十四测定是距今7500年，所以这个如果拿这个作为一种文明，因为只要有储藏了，它肯定不是野生的啊，而且同时出土的还有酿酒啊，这粮食如果没有丰盛到一定程度上，不可能酿酒的啊，所以中国文明可以上溯提到很前，说不定美索不达米亚是受中国这文明传过去的，也未可知哈。当然，这都是一种假说，都无所谓啊。 那么希腊人呢的祖先是印欧语族的一种，在公元前约2000年进入了地形崎岖的希腊半岛，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城邦。这些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当然复杂万端，但大体上来说，最初入侵希腊部族的是都里安人，在他们建立的城邦中最著名的是斯巴达，啊，他是以农事立国，注重军事。稍后又有爱奥尼亚人，啊，他们有的定居在今天的雅典，有的定居在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远至于黑海一带。啊，灿烂千古的希腊文化，主要就是这些冒险泛滥、啊，航海通商的爱奥尼亚人所建立的，其中又以雅典城邦的贡献为最大。雅典位于阿提加半岛，面积约为2500平方公里，它气候温和，雨量集中于冬季，西部距海只有数公里，有两港可以通商，其余三面环山，土地相当贫瘠，加以雨水不足，所以只能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类作物。此区域内原为多个部落分别占据，后来经过不断的战争与妥协，最终以雅典为中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实行君主政治，人口约有10万人。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经过通商啊，接触到近东地区，就腓尼基人的文字，将它转化为希腊文字，希腊从此进入历史时期，各种活动蓬勃发展，城邦之内也加剧了变化。公元前7世纪时，雅典人改良技术，大量种植葡萄和橄榄，加工出口，获得巨利。这些富豪加财力干预政治，实行寡头政治，长期以来，大部分人民不仅丧失了土地，甚至沦为奴隶，造成社会极端动荡。后来出现了梭伦受命进行改革，大约在公元前594年，啊，他禁止土地集中，剥夺土地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政家克里斯提尼进行民主改革，把原来的部落划分变成10个行政区，每个区每个公民包括各个部落的成员都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从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形成，但是妇女和奴隶不能享受政治权利，这种民主只是奴隶主的民主。雅典等希腊城邦之所以形成奴隶主民主制度，主要是当时社会形成了较为广泛的自由民阶层，他们既不脱离劳动，又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这是他们可以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由自由民的形成主要依靠三个条件，自由民形成主要依靠三个条件。第一，由于海上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从事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人数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状态。啊，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特别是比例变小，啊，其他的比例变高，啊。第二是大量使用廉价的外籍奴隶，每个公民拥有4个奴隶，最穷的也有一个奴隶为他来操持家务，这缓解了希腊雅典人内部的阶级分化。第三，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制止了土地的过分积功。集中和平民外流，吸引了大批手工艺者啊移居雅典。自由民，听着很好听的一个概念啊，自由民，不需要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拼死拼活的去干活啊，他们有时间从事政治、宗教、文娱、体育活动，基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在精神上总是富于幻想和进取的，同时又比较克制和谨慎啊。这自由民就是我们说的，应该说市民阶层，当然他是也是奴隶主啊，不是普通的奴隶。 一般的贵族的志得意满与以及大部分奴隶的自暴自弃，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啊，在德尔菲阿波罗神庙前篆刻的三个字，啊，是自由民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三个什么字呢？叫勿过度，啊，勿过度。古希腊的大多数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出于这个阶层。我们说呢，当时的自由民的这个意识形态哈，处在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产生了一大批这个探讨自然、探讨人生的这样一些学者和哲人啊。比如说法国文学史家泰纳哈，他进行过总结，他说我们今天建立的科学没有一门不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第一层楼往往都是希腊人建造的，有时甚至是整整的一进。发明家前后总结，数学方面的毕德格拉斯到阿基米德，大家学数学可能这些名字起码还都知道哈，尽管可能数学都不太好啊。天文学方面的塞利斯与毕泰格拉斯啊，到希尔巴卡斯与托米雷，自然科学从希波克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到亚历山大，一般的解剖学，历史学家从希罗多德到修斯提斯与波利皮阿斯，逻辑学、政治学、道德学、美学，从柏拉图、塞若峰、亚里士多德到斯多格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这一群人类文明初期的巨匠，他们都出现在希腊城邦中。他们在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努力，使人类跨入启蒙的大门。
这里的这些名字，我想大家从一般的知识积累中也应该知道。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希波克拉底，啊，
希波克拉底是什么？是什么大人物？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就说我们，如果你是学医的一个学生，医学院的学生，一入学的时候要向希波克拉底来发誓，啊，希波克拉底是医生啊的一个代表。啊，就说他是最早的解剖学，啊，
他来解，当然他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就说希腊的这些伟人啊，集中的出现在同一个时期，简直只能用奇迹来说，我们找不出别的道理，啊。
那么，民主氛围与文化水平啊，为戏剧艺术的产生啊，也铺平了道路。同时啊，丰饶的物产与宜人气候也给希腊戏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好像这个自然条件也很重要啊，也是泰纳说的，他说碧蓝的爱琴海中星罗棋布的云石岛屿非常美丽，岛上疏疏落落的有些神圣的树木，扁柏、月桂、棕榈，青绿的草坪，小石遍地的山丘上长着零星的葡萄藤，园中长着美丽的果子，山坳里和山坡上种着一些谷物，但供养眼睛、娱乐感官的东西多，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要求的东西少。在希腊，没有酷热使人消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和迟钝。
啊，这个天地提供的条件是这么的方便。大家说气候跟戏剧产生有什么关系？其实气候对人的影响、对人的智力发育是极其重要的。啊，我们不说南方人和北方人，这样比喻太直接了。我们是说这自然环境，它是各个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某一个特定的条件使然。啊，人和人是有差异的，这点是很正常的一个结论，也没有必要为这些而感到愤愤的不平。